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很高兴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我们还是从大要理问答开始。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的是第128问。好，我读问题，好，我们一同来读答案。第128问：晚辈或未分晓的冒犯长辈的罪是什么？答：晚辈冒犯长辈的罪是忽略向他们当尽的责任，在他们合乎上帝律法的忠告、吩咐和责任上嫉妒、蔑视、反叛他们和他们的地位，咒诅、嘲笑、冥顽不化、造谣中伤，如此成为他们及其治理上宜羞自辱之人。感谢神，我们看到神的律法全备，他给我们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伦理的观念。前不久呢，我在这个社交媒体上看到这样一个争论，就是中国古代的这种比如像《三字经》跟《弟子规》这样子的经典，是不是适合今天在仍然作为一种传统来传授？那么这个就出现了两种很不一样的声音，对吧？一种认为这是一个好的传统文化，另一种声音觉得这是完全在教小孩子去无条件的去服从长辈，是一种文化上面的糟粕。所以我们就会看到，真的是在世界的文化当中，往往落到这两极之中，或者是一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规范，或者是我们看到在启蒙运动之后特别是在西方然后是在这样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出现这样在 promote 这种一种价值就是去反叛权威、反叛长辈。但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个问答当中，我们会看到晚辈当向长辈当尽的这个合法的义务呢，其实是具体的体现了上帝在第五条诫命当中孝敬父母的一个挖掘或者是一个发挥就是当讲到长辈对晚辈有合法的建议、吩咐和责备，我们看到一个上帝所设立的秩序晚辈应当尊敬这样子的一种的秩序我们想到两处的经文一处是在马太福音15章第4节，那里讲到上帝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上帝的诫命。我们看到人常常是借着遗传来废除上帝的诫命，无论是一种无条件的顺从，或者是这样一种刻意的追求独立自由或者反叛，都是借着人的遗传来废除上帝的诫命。所以这也跟我们今天的经文是有关系的。我们今天要特别的提到一个教会，上帝在教会当中设立长老这样一个特别的职分的重要性，也提到了对长老的顺服，对属灵权柄的顺服，这刚好是我们正道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所以我们会在等一下正道第三点当中也进一步来思想这一条第128问的这个其中给我们的教导跟内涵。好，我们就转入到今天的经文当中。好，我们一同来开声朗读彼得前书的5章1到7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我这做长老，为基督做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你们年幼的也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 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拦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因为他顾念你们。这是上帝的话语，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再次聚集我们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在你的爱子当中那宝贵的恩典叫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被你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教会是如何的在你的恩典当中被建造。我们也求你带领我们进入到今天你所对我们所说的话语当中，看到主你自己将你完备的启示交付给使徒之后又设立了长老这样一个宝贵的制度来管理住你的家你的教会愿今天我们听到你的话语我们心里我们的理性就可以被你的圣灵所光照，我们的情感也可以被再一次被圣洁被圣化，可以更加的爱你。也愿主你自己叫我们可以降服我们的意志，可以谦卑在主你的面前愿意顺服主你那纯全良善可喜悦的旨意。谢谢主愿你再次遮盖你的讲台，也求你预备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的心来在你里面得着更新得着在这主日当中得着喂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这个彼得前书进行到现在终于到了第五章，终于到了最后一章。我们大概跟大家分享了一年的时间，那我们会看到在彼得前书当中会不断的出现一些重要的概念，一些重要的观念比如说与基督的联合比如说这个我们在跟基督联合当中先受苦然后得荣耀然后在一个百般的试炼当中如何去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要去思想呢这些的教导跟我们的生活有一些什么样密切的关联因为这样的教义常常给我们一种抽象的感觉。但是呢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三十八节那里特别的提到上帝的启示是活泼的圣言。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更是说到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的两刃的剑更快，甚至是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在这个彼得前书的一开始呢也特别的说到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因此我们是借着这上帝这活泼的道我们进入跟他这样一种活泼的相交当中。我在这样一个服事的过程里面呢会经常听到弟兄姐妹向我提出一些的问题比如说在慕道班里头呢以及在主日学里头还有私底下这个或者在团契里面都会涉及到比如说律法跟福音是什么关系那么上帝的预定跟人的自由又怎么协调还有一些问题是关系到这个教会制度的为什么我们要我们有了圣经为什么还要学习威斯敏斯特信条为什么我们的教会是这个长老制度那么这些问题呢其实也都不是这种抽象的观念其实也都是当我们仔细的进入到这个上帝给我们全备的启示当中我们会发现上帝是在一个很具体的环境里面跟我们讲话的。所以今天的经文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特别是关于长老的这个制度这表示我们可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看到一个很全面的一个圣经的支持，以及上帝对我们的长老有特别的托付所以我的这个心愿呢，其实就是要把启示当中这些好像比较抽象的东西这些纯正的道理，可以生动的、通俗的把它讲解清楚所以今天呢，我们聚焦在长老的身上愿我们借着这段宝贵的经文，可以加深。不但是加深对这个长老制度的一个更深的理解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叫做制度自信虽然这句话用在教会当中不是很合适但是我们可以 因此可以更深的去理解哈这个长老在教会当中，特别是在整个教会的这个受苦和得荣耀的过程当中，神对他们有什么样的托付。因此我们也可以更好的来为我们啊辛劳的长老们守望跟祷告。好，所以我们看到经文当中的第一点啊，就是使徒和先知的见证。第五章的第一节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要所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好，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使徒彼得的一个自称的变化。在一开始彼得前书一章一节，彼得的自称是什么？是使徒，对吧？他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必推尼寄居的，他以使徒自称。那么到这里呢，他说我这做长老的要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在很多的对这段经文的解释当中，大家都注意到这个称呼的变化，并且很多的这个解经家都指出来，这里虽然彼得他是使徒，他有这样高比好像一个比较更高的权柄，但是他却以自己为榜样，跟众长老同列，效法基督的谦卑。大家都注意到这一点，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我想借这个地方呢，做一些的引申，稍微谈一下使徒和长老啊，我们对这两种职分的理解。我们在讲教会论的时候，非常特别强调一个词，叫做使徒统序啊，叫做 apostolic succession 啊，使徒的统序，就是说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之上的。在约翰一书一章一到二节，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使徒的职分是什么。老约翰在那个地方说，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他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的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这段经文就很好的总结了一个使徒的职分。换句话说，使徒是领受那他是亲眼见过基督，并且领受基督的教训，并且承受启示的这么一个的职分。我们说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讲到教会有三个重要的特性。第一个是圣洁，教会的圣洁性。圣洁性表明什么呢？圣洁性表明我们是属上帝的，是跟这个堕落的世界相分别的子民，对吗？第一个是圣洁。第二个叫做大公性，大公性表明我们是在基督里成为一体，我们破除了这种各种民族国家之间的限制，超越了这种族群的界限，所以我们教会是叫做大公教会。那么第三个性质叫做使徒性，表明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之上，或者说我们的信仰是基于一个已经完成的启示的，这个启示是借着使徒传下来的。所以在威斯敏斯特信条的一开始，我们看到下一章特别的提到，大家看到这里有三个段落。第一点一，威斯敏斯特信条的一开始开宗明义，他把最重要的事情就讲在前面。第一点一讲到自然之光，上帝的创造护理之功，彰显上帝的良善智慧全能，叫人无可推诿，却不足以使人获得认识上帝及其旨意以致得救的知识。这是第一个段落，这里讲到了我们都很熟悉的是什么？普遍的启示，对吧？普遍的，我们在普遍启示里面认识了上帝，知道这里有一位造物主，他的永能和神性明明的彰显在他所创造的一切美好的事物身上。所以诗篇的十九篇就讲到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包括人的里面的这种受造的。这个肖丁长老在我们讲授威斯敏斯特信条讲到了这个律法的时候，特别讲到道德律在人受造的时候就已经显明在人的心里面这里就是讲到了这个自然之光的功效。那接下来呢， 第二个段落，所以上帝愿意多次多方将自己向他的教会启示，并向教会晓谕他的旨意。好，这句话讲到了特殊的启示，就是在这个普遍的启示之后，上帝赐下了得救的道理，并且上帝透过这个特殊的启示跟他的百姓建立盟约的关系。那么这个多次多方就表明上帝是在一个漫长的历史当中向他的选民来显明他的旨意的，表示了这跟希伯来书的一开始所说的是互相呼应的，讲到了整，其实是短短的一句话就概括了整个旧约的历史背景。好，那接下来第三个段落说，之后为了更加保守传扬真理，更加的坚立安慰教会，抵挡三个东西，抵挡肉体的败坏、撒旦与世界的恶意，就把完备的启示比之于书。因此圣经是至为必须的，因为上帝先前启示他旨意给他百姓的方法，现在已经不再有新的启示了，就表明说这个启示的历史在使徒的手里已经完成了，在使徒时代结束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当然这一点在我们看到这个新民信条 1.1 当中的第三个段落主要是讲到圣经的完成。那圣经的成典呢，就跟使徒的工作是分不开的，所有的圣经的启示都有使徒性。虽然我们在有一些的圣经经卷当中，我们看到好像那个作者并不是使徒，对吗？像马可福音，像这个路加福音，他们本人不是使徒，但是这些的圣经都有使徒性，包括希伯来书。为什么？因为你会看到他们是透过使徒的见证来把这个使徒的见证比之于书的，所以使徒是一个跟领受启示有关的这么一个的职分。因此我们看到下一章，在我们的这个PCA 的智慧章程的第七章的第一点，特别说到了使徒，就是领受启示的这个职分，它的特殊性。7-1这么说，然后说在新约的时候呢，主耶稣基督先是从不同的国族召集了他的子民，那么这是一个呼召的工作。我们说到传福音，说到宣教的时候，我们接下来查考使徒行传，会更深入细致的跟大家来看到这个圣灵在教会建立初期的时代是如何透过使徒来立定这个教会的根基的。那么7-1就特别的讲到，透过特殊的圣职使他们，这个圣职是指一个 extraordinary 的 office， 在他英文的表述当中是叫做 extraordinary office， 使他们与上帝的家联合。这些特殊的圣职领受了圣灵的特殊的恩赐，同时也是上帝完成对他教会启示的媒介。讲到了这个领受启示的媒介是这一些特殊的圣职，就包括了就使徒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对吧？那他后面还讲到了一系列的关于领受启示相关的特殊的圣职，都跟比如说在这一些当时的人，他有这样子的有一些的权柄是行神迹启示，比如说先知这么一个职分，在初代的教会仍然是存在的。他可以准确无误的来讲说预言，因为他跟这一个使徒的启示跟上帝的启示有关那么还有一些特别的属灵的恩赐，比如说方言的恩赐我们这里说的是这个 office 这个恩赐我们跟这个当然这神学上面会有一些把现象跟恩赐做一些的区分，这里特别的是讲到这种恩赐是在使徒的时代跟领受启示相关，而这一些跟启示相关的圣职人员和恩赐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并无继承人与启示相关的圣职人员和恩赐并无继承人，因为上帝在使徒时代已经结束和完成他的启示所以接下去7-2就告诉我们说，教会中常设而且永久的职分是长老和执事，那么长老又分教导长老和治理长老这两种的职分，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使徒的职分和长老的职分。使徒是上帝在新约时代在这个教会建立根基的时代特别设立的跟领受启示相关的这么一种的职分，而长老呢是常设的永久的，特别是为了服侍一个地方教会的 的这么一个的职分。好，我们常常看到使徒是在不同的地方，他设建立不同的教会，然后又到其他的教会去教导，去建教会。那在这些教会建好的教会当中，就留下了众长老来管理教会。我们会看到这是初代教会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圣经当中一个普遍的教训。好，我们看几段经文。好，我们看看这个往下，在使徒行传20:28，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这个监督跟长老在圣经当中常常是一个互换的词汇。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上帝的教会。那么提多书15:1-5说，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就是使徒保罗对提多说，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什么长老。好，那么哥林多前书5:17特别提到这治理长老跟教导长老的这个职分的区别。好，那我时间的关系，我不一一的把它念出来，所以大家就晓得这个自称的转变。好，我们回到经文，使徒彼得从他的这个使徒的身份转换到这个长老的身份，除了我们理解到他这样一种自己谦卑的这种态度之外，其实他还有一个特别的心意就是表明他要告诉他的这些读者，也就是分散在各地的这些众教会的长老们，他们应当如何来管理牧养上帝的群羊，如何领受上帝的托付。那这个我们就看到这个托付他的自称的当中呢，有一个特别的定语，叫做他是为基督的受苦做见证，同享后来要所显现之荣耀的。这句话就非常好的概括了整卷彼得前书对于救恩的概括，或者是对基督的认识。就是我们常常在讲在讲福音跟律法的关系，或者是旧约跟新约的关系，或者是在讲这个基督是不是我们是不是以基督作为中心的时候，常常忽略了一个语境。这个语境呢，就是那个使徒的见证，以及整个漫长的旧约的历史当中先知的见证。所以使徒所领受的全备的启示，我们可以说它是关于基督的所事和所为的。并不是说启示只说了这件事情，但是启示的核心是关乎 person and work of Christ， 基督的位格和基督的工作。那基督和位格和基督的工作，并不是说我们整本圣经在旧约当中所有的事情都很直接的在讲这件事情，而是说所有的圣经的上帝的启示，他的心意都是围绕着基督的所事和所为来展开的。所以使徒彼得他亲自的经历到了的启示的过程，他作为一个使徒，他所经历或见证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基督的受苦和基督的荣耀。好，我们回想使徒彼得他被主耶稣呼召的时候他是一个渔夫，但是他在地上呢3.5年的这个侍奉当中，他亲眼看到了耶稣基督如何的受苦，对吗？他看到了人子怎么样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他怎么样的这个一路上的这种颠沛流离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但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也看到了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那种软弱的那种挣扎，那样子的那种内心的争斗，对吗？他也看到了见证了耶稣基督的被捕受审在十字架上的被杀，整个耶稣的受苦的过程，他是最好的感同身受的那位的见证人，并且他也见过耶稣所显现的荣耀，就是主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只带了三个的门徒，对吧？三个最亲近的门徒，彼得、雅各还有约翰。所以在马太福音的第17章讲到客西马尼园，然后在这一个我们看到下一段的经文 PowerPoint 上面再往下 OK， 好，再往前一张，好，往前一张，没有关系，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他的面目发光，哈，那个衣服洁白如雪，那是一个荣耀的显现，对吧？那么他也见到过复活的主，在复活之后亲自的扶起他，亲自的跟他同在，在加利利的海边，好，跟告诉他三次，问了他三次，你爱我吗？好，并且告诉他你要牧养我的羊，同样的说了三次。所以彼得是这么一个的一个的见证人。那这样一个主耶稣的受苦和得荣耀是非常，我们可以说他的耶稣的受苦和得荣耀是深深的刻画在彼得生命当中，甚至是影响了他的一生。在约翰福音21章的最后，耶稣基督甚至预言说，彼得也将要在这个先受苦然后得荣耀的这种模式当中来经历更深的与他的联合。耶稣基督对他说，你年少的时候自己要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好，所以彼得是作为一个使徒，他是这样的亲身的建立了见证了整个的对，在这段经文当中见证了基督的受苦和的荣耀。但是呢，基督的受苦和的荣耀，其实我们刚才所说的，当我们来理解新旧约的关系的时候，它是带着一个很深厚的历史背景的那个宏大的背景在后面的。或者说基督的受苦和得荣耀就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的一个的历史的缩影。我们今天常常在谈中华民族的这种苦难，百年的耻辱啊，我们要如何的复兴等等这些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从一个救赎历史的角度，如果我们没有从一个基督中心的角度来看，那么以色列的这几千年的受苦，他的这种过去的荣耀，以及这许许多多的苦难，它就没有意义，对吗？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旧约呢？因为以色列的历史也是关于基督的受苦和得荣耀的。如果离开了这一个启示的中心的话，历史就会变成一些零散的事件，它会变成一些仅仅是一些道德教训的一些历史的记载，所以以色列的历史就会变成一个悲情的历史。就像今天我们在讨论中国的历史一样，那么以色列的荣耀是为什么？以色列人觉得他们是非常荣耀的民族，因为上帝跟他们同在。那以色列的苦难是因为上帝离开了他们，他们的苦难就从此就开始了。当以色列开始那个圣殿建造的时候，我们记得上帝的荣耀是彰显在那神的殿当中。后来因为大卫的犯罪，我们知道以色列就分裂成南北两国，但是上帝仍然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当中跟他的百姓同在。直到有一天， 我请问大家，大家旧约熟悉的话呢， 你要晓得第一次圣殿被毁是哪一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这张表格已经剧透了，是在主前的586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就是在先知耶利米，当时在耶利米哀歌的一个写作的背景，就是当时圣殿被毁，整个耶路撒冷被攻陷，整个巴比伦把这个西底家掳去，遭受了非常恐怖的这个苦难的时候。但是在这个日子之前，上帝的荣耀就已经离开了以色列，这是整个旧约当中一个最美丽也是最伤心的一个场景，就是那个跟以色列的百姓同在的上帝，他离开了他心爱的居所，他离开了圣殿。在我们看这张表南国犹大分三次被掳到巴比伦，第一次是在但以理书写作的时候，就在主前605年左右。那么第二次呢，是在第二次被掳是先知以西结，他被掳到巴比伦是在主前597年。那么这个时候他在异象当中看到上帝的荣耀，整卷的以西结书跟我们今天所讲的彼得前书有一个非常紧密的关联。如果他对照新旧约的话，你会看到其实上帝的荣耀还有受苦还有这个圣殿的这个主题都是带着以西结书这一个历史背景的。在 主前597年，先知以西结被掳到巴比伦，在那里看到异象，看到上帝的荣耀。这是主前586年圣殿被毁以前的这个11年，对吧？11年前。那么在6年之后，也就是在主前593年的时候，以西结再一次在异象当中看到上帝的荣耀离开圣殿，离开耶路撒冷。好，我们看看这几处的经文。在以西结书10章18节，好，这里再往前一章，对，第10章第4节。好，我们看到以西结在异象当中看到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停在门槛以上，就是在圣殿的门口，殿内充满了云彩，焰雨也被耶和华的荣耀的光辉所充满。这是上帝要离开至圣所，离开他的居所的时候的一个的描述。然后到了10章第18节，说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停在基路伯以上，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在我眼前离地上升，然后是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在他们以上有耶和华上帝的荣耀。第二步，第三步，到了第11章23节，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也就是哪一座山呢？城东那座山就是我们答案熟悉新约当中的橄榄山。我们看到上帝因为以色列人的悖逆，他们的犯罪，这位圣洁的上帝不能再住在那人手所造的被罪污染的殿里面的时候，他是如何的依依不舍的离开他所爱的百姓，他所拣选的百姓。那种一步三回头耶和华的荣耀从他的宝座离开在殿门口停留，在东门口停留，最后在城东的山上停留的时候，那是一个一个伤心又绝望又一个让人非常凄凉的一个的时刻。那这个我们会看到，在同时，在这个圣殿被毁前的6年，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上帝的审判也在以色列当中开始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上次讲到审判从上帝的家开始那个的背景。因为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所以耶和华的审判在圣殿被毁以前的5、6年的时间就已经在他的殿中开始了。并且这个审判是从谁开始的？是从长老开始的。这里就特别的说到上帝的审判从神的家开始并且是从长老开始。这是旧约，就为什么呢？因为在以西结34章讲得非常的清楚，说我们看到以西结34章的这个经文，再往后翻，找到那个以西结书34章。对不起，这里经文有一些多不太对，这里因为他责备耶和华，就借着先知以西结来责备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他们怎么样？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全羊。第四节特别讲到，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所以这个经文，所以彼得在写这个经，写彼得前书5章2到3节的教导的时候，是以这段经文作为一个背景的。所以彼得他作为长老的身份来交代现在他所在新约当中所设立的这些教会的这些长老们，你们千万不要再重蹈从前旧约时代这些长老的覆辙，你们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上帝的群羊，按着上帝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出于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出于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大家看到这两处的经文有一个很深的连结在里头。所以长老的职分，我们看到从使徒到长老，那么长老的职分呢，首先就是牧养上帝的群羊。我们知道牧养群羊是一个比喻，那它跟 后面按着上帝的旨意照管他们，这是同样的意思。所以刚才我们在经文当中也看到，有些的地方呢称长老为监督，就是照管人。那么因此呢，什么是牧养？牧养就是寻找失丧的，聚集分散的，喂养饥饿的，保护那些受到野兽威胁的，并且指引他的羊群到达目的地，这是牧养或者照管的这个长老的职分。这个我们在治理章程的第八章第三点，讲到长老的职责的时候，有一个很简明扼要的概括，说长老的职责无论是单独或者是全体，这里英文叫做 severally 或者是这个jointly， 就是或者是单独个别的去执行职分，或者是整个所有的长老在一起共同执行职分的时候呢，是要殷勤的看守上帝交托他们的群羊，不叫错误的教导和罪恶进入教会，必须执行治理与管教，看管地方堂会和全教会的属灵福祉。这里就说到长老的职分，这个看守看管，其中有一点最重要的一点是不叫错误的教导和罪恶进入到教会，也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三个特性，圣洁性、大公性和使徒性的一个体现，一个对长老的托付。所以这里其实我们要展开的话呢可以说很多，对吧？讲到这个健康的教会怎么维护它的纯洁 purity， 还有合一 unity， 这些都是我们在考虑现在长老会正在考虑的这个复兴事工的很多重要的方面。那我们今天处在一个教导相对混乱的时代，所以我们也在这样一个刚才看到的这个保守传扬真理、坚立安慰教会、抵挡肉体败坏、撒旦和世界的恶意上面，我们怎么样忠心的完成上帝给我们的托付。威敏信条的一章一节，所以这里上帝的群羊提醒我们说首先这个羊是上帝的羊，是上帝的百姓，对吧？不是我的羊，不是我的百姓。 C.S. 路易斯在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特别的提醒我们我们在理解世界的时候很容易就把我当成一个理解的标准，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家人，这是我的同事这是我的皮鞋甚至这是我的教会这是我的小组，这是我的上帝都是我的，对吧？我们太容易把事情归结成为跟我的这种所有的关系。那我们讲到了是长老要牧养是上帝的群羊，并且是按照上帝的旨意照管他们这里按着上帝的旨意也表明了这个维持正确教导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方面。然后接下来是三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出于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出于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当我们读教牧书信当我们我相信各位的弟兄姐妹对我们教会的制度历史都很熟悉我们在选立长老的时候常常会读这个提摩太的前后书读提多书，里头讲到了选立长老的时候有很多外在的标准比如说在教外需要有好名声，只做一个妻子的丈夫要善于教导等等。那么在这些外在的标准之外呢，这里的经文提醒我们的是一种内在的动机，他特别的提醒我们三个地方加尔文在解释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他说彼得在对长老的训诫里面特别指出他们在行使职责时候容易犯的三种恶习，就是懒惰、贪心和抓权。我们一个个来看人心是很复杂的，我们常常是夹杂着很多的不情愿，还有一些奇怪的想法在做一些事情。我们一开始都是不太愿意去承担责任的因为我们的肉体是软弱的，对吗？承担责任就意味着这个要克服很多懒惰我们要承担很多额外的事情。但是罪性又使我们贪图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 所以肉体的软弱呢，很容易让我们去懈怠，或者是随从人的意思。懈怠是因为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太情愿，会觉得自己的牺牲很多，甚至觉得我们在服事的当中，上帝好像是还欠着我们的人情一样。那对人的随从人的意思，也很容易让我们的服事变成一种也许某个人是你的 role model， 他做得非常好，对吧？但是我们在服事神的时候，如果你是跟随那个 role model， 或者是你为了模仿他，或者是你因为喜欢他，然后他 push 你去做事工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出于情愿，还是你是这个经文里头说的一种出于勉强，有没有这个勉强的成分在里面？所以这个经文涉及到一个最早的动机，也就是长老这个职分，它是需要来自上帝的呼召的，它是需要来自上帝的呼召的。这样可以避免这样清楚的神的呼召，这样一个非常 pure 的 desire 在神的仆人的心里的时候，它就可以避免我们在服事之后陷入一种人情世故的试探，以致我们服事久了，当然跟弟兄姐妹会有更深的更广的这种的连结，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我们都是在预先尝到这些属天的福乐。 但如果不是一开始是出于一点的勉强，不是出于而不是甘心的话呢，也容易后面有这样子的可能会有这样子的后果。所以长老的职分是需要来自上帝的催逼，而不是来自人的催逼。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诱惑了。这样的紧张的催逼是来自上帝的自己。那第二点提醒是钱财的诱惑，不是出于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使徒保罗说做工的要得工价，那这在服事当中是理所当然的。这里的经文并不是说服事主的人你不要追求这个你不应该有这种适当的报偿，而是说涉及到一种你的满足感是建立在什么事情上面。我从前在做律师的时候，赚钱是主要的目的和衡量的标准我们的满足感呢常常需要被量化我们在人身上找不到满足的时候，因为人是很易变的，对吧？我们常常在人身上失望，但是钱是什么？钱是一般的等价物，对吧？真金白银这个完全可以，我们的就律师你有多么成功，很容易跟你赚了多少钱这个标准来衡量。所以这里讲到不是出于贪财，乃是出于乐意，因为这个呼召这个服事本身是快乐的，这个快乐的程度是大过这个物质上面给我们的满足。这种钱财的满足其实已经有时候不单是要满足我们肉体的需要而已，它其实有时候是一种眼目的情欲。好，如果我们记得魔鬼当时带着耶稣基督在旷野当中给耶稣基督三个试探的时候，第一个是肉体的情欲，你要把那石头变成面包；第二个是眼目的情欲那魔鬼带着主耶稣上了那个圣殿山的顶上，让他看万国的荣华这里这个钱财有时候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种虚荣的标准我们用不了那么多钱，但是这个钱财会成为一种眼目情欲的试探。所以这个经文使徒彼得就非常扎心的来提醒我们，我们心里的那个一般等价物是什么我们衡量我们的成就，衡量我们服侍我们这个人是不是成功的标准是什么这是一个很扎心的提醒。那第三点也是最大的一个试探，就是权力的试探，这也是最危险的一个试探权力有多可怕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不需要我特别的来讲。而且作为长老，作为教会的带领的人我们都晓得一定是有一定的这个社会上的成功，他在教内教外有好的名声，那钱财有时候是不太容易成为诱惑的，对吧？都是有一定的人生经历，有一定的这种成功的经验，钱财有时候不成为一个诱惑，但权力要难以抵挡的多。所以在 撒旦对主耶稣的三个试探当中，骄傲是最后的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就从这殿上跳下来。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个重大的托付里头，实在是充满了试探，但是也充满了上帝的祝福跟保守。在马太福音二十章，当时耶稣基督预言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么这里经文讲到说，这个西庇太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要求耶稣基督叫这他的两个儿子，在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一个要在你的右边，一个要在你的左边。主耶稣告诉他们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须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的父为谁预备就赐给谁。耶稣就把他的所有的门徒都叫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这里就显示出在教会当中这样一个长老这么一个尊贵的职分，跟外邦世界当中的这种管理的人他这种超权的大臣，他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他不是要辖制那托付给你们的，乃是要做群羊的榜样。因此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六节特别的提醒我们，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这里说恐怕他自高自大，就是特别的针对于骄傲对于弟兄姐妹的这种对权力的滥用这一点提出来的这种扎心的提醒。所以我们在服事当中也很容易看到仇敌借着骄傲跟权力在人心当中的工作来高举自己。我在这样一个服事的过程里面，也常常如果我看到了从前看到一些很好的同工他们非常的爱主，非常的摆上，但是他们也视钱财如粪土就是不追求这些世俗 的这个享受，但是他在他们服事的时候很喜欢模仿那样一个世俗官场上面领导讲话的做派。那我看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我常常心里叹息，不知道怎么去说他，因为这个时候很难规劝进去，我只能默默地为他去祷告。所以这里讲到做群羊的榜样，有一个当时时代的背景，就是古代的牧羊人呢，那个好的牧羊人，他并不是在羊群后面拿着鞭子去驱赶羊群往前走，相反的，我们知道每个羊群当中都有一个领头羊，那个好的牧人是站在羊群的前面，用自己做榜样来招呼他的羊群 follow up， 来带领这个羊群前进的方向。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榜样，就在彼得前书的二章二十一节特别说他耶稣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然后后面是一系列的话说，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的灵魂的牧人的监督那里了。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提醒，好像是很多很负面的东西，但是这里头我个人看到的是一个上帝对于他的教会的一种体恤跟恩典。因为他设立了长老的制度，长老制有什么好处？长老制他并不是让一个软弱的仆人担当所有的全部的责任，这样的教会非常容易跌倒，对不对？一个一言堂的教会，一个只有一个最大的一人说了算的这么一个制度是非常危险的。那同样长老的制度，他在全群当中设立管理人，也不叫每一个，也不叫这个羊群四散不成为一种众说纷纭的这样一种好像现在民主制度所提倡的这样一种的模式。相反的，我们会看到上帝在长老制度当中他所给我们的恩典跟体恤，以及他的心意，是一种彼此扶持、彼此守望、共同抵挡这三个试探， 肉体的软弱、世界的诱惑以及撒旦的恶意、都可以看到神在长老制里面的他显明出来的恩慈 和忍耐。所以在约翰福音的21章，主耶稣问彼得3次，你爱我吗？你牧养我的羊的时候，他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大家思想，你们是不是爱主比这些更深？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三个的方面，同样当长老很难，但是赏赐也是大的。我们有属天的赏赐，当启示录的24章讲到众长老24长老的时候，讲到了他们所领受的黄金冠冕。提摩太后书4章8节，保罗也说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这里其实不仅仅表示说这个冠冕是只给长老的大家都没有份，不是这个意思。其他很多的经文都讲到每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有那荣耀的冠冕为他存留。但这里为什么特别的说到这个长老他所要得的这个荣耀的冠冕？因为他身上的这个所领受的这个责任这里如果我们记得上次分享的时候，那里提到了一种人叫做仅仅得救的义人，对吧？那么长老在他所领受的这个重担上面，他忠心的服侍，他所得到的他将来的那个荣耀的冠冕是大过那一些仅仅得救的义人的。所以我们并不能晓得很清楚的晓得这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冠冕，是不是真的有一顶帽子会戴在长老的头上，但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象征着存留到永恒的意思。在希腊文里面呢，荣耀它是一个属格genitive， 就是说它是这个表示什么呢？表示这个冠冕是由荣耀组成的，表示这个冠冕是充满了荣耀的，表示这个冠冕的材质就是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个长老的呼召是很是有上帝很深的心意在其中虽然有这么严格的要求，但是他们是非常的值得尊敬，非常这是一个很荣耀的职事，也是值得我们渴慕追求的大家不要因为听了今天的讲道就望而却步不要消灭你们心里的感动。如果上帝在成熟的弟兄姐妹当中仍然有这样的感动，他羡慕这样的监督的善工你们不要熄灭这样子的感动。好，我们看时间的关系已经有点超过了我们非常简单的把第三点带一下。还好我们在一开始的要理问答当中已经有一点的分享，那这里就说到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这个年长的在原文当中其实就是前面那个长老同样一个字，表明这个长老管理的权柄需要整个教会这种长幼有序的来一起的搭配。那这里说到你们要众人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同样回到与基督联合的这个大的主题里面与谦卑束腰大家就想起什么？想起主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时候，是吗？他用他的那个腰带把自己束起来为他的门徒洗脚。然后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也是一个与基督联合先受苦然后得荣耀的这样一个的模式。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上帝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因为他顾念他们。我们感谢神，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太多的例子，我们就不展开来讲这些诺亚、大卫这种上帝的仆人经历了上帝很多的恩典但是在一个他们功成名就的时刻就是他们软弱跌倒的时候。还好我们的主耶稣他这位创始成终的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成就了永远的救恩，并且在他的身体当中设立长老的职分叫他全备的启示可以被传讲，他的群羊可以有人可以牧养。所以呢我们用一段经文来做今天的结束，在希伯来书13章7节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从前引导你们的 传上帝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自觉良心无亏，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但愿赐平安的上帝，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愿今天的今天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爱惜神赐给我们的众位信劳的长老，好，我们也向他们致敬。谢谢主，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里。